请掀开经本六十九面，六十九面第二行，从当中看起。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性自知。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的这个五戒里面的道戒啊，前面是讲杀生，这个是讲啊偷盗。这个道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大，它与这个贪欲有密切连带的关系。如果没有贪心，没有欲望，绝对不会犯这种过失啊。所以经文一开端呢，就说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度含着有佛的教法以及世界法啊，说法律规章、风俗习惯，乃至于这个道德观念呢，通通包括在这两个字当中。简单的说呢，法是法律，度就是衡量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般俗话讲的分寸，不超过也不能不及啊，就是一定的度数，这个就是如理如法。如果不顺法度呢，就产生两种现象，一种啊是超过，超过的现象呢，是我们世间所讲的谄媚八戒；一种呢是不及，这个不及就显示的傲慢啊。譬如我们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现在国家规定的礼节，最敬礼呀是三鞠躬，这就是个度数，这个度数。那我要表示特别恭敬，我要四鞠躬，这就超过了，这个就显得谄媚啊八戒了。或者是我的心诚心就到了，何必要三鞠躬呢？两鞠躬就可以了，这个显得傲慢，所以这个超过与不及都是不顺法度。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顺法度啊，也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守礼啊，守礼。在佛门里面还保留着一些古礼啊，世间是没有了啊。佛门古礼里面最普遍的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啊，确实世间已经看不到了，佛门能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我要特别提醒同学，其实我在讲经的时候啊，也曾经多次讲过，佛教一定要现代化啊，如果不能够现代化，不能够做到本土化，对于佛法弘扬推展一定是有障碍的啊！人家一看到学佛见法师要拜下去，算我不学了 啊，把人学佛这个愿望啊打消掉了。这个是过失啊，我们是要人家来接受啊佛的教育，而不重视啊在这些形式啊，这个形式古时候形式，我们是现代人啊，所以见佛像拜佛可以，见到法师，无论是什么老法师，什么这名气再大的法师，问讯就好了啊，而且问讯呢，一问讯不比三问讯啊，这是现代人现代的礼节，或者这还是保留一点古时候叫古今合璧嘛啊，不比要往下拜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即使是拜，看在什么场合啊，有些场合当中啊，我们是在演戏啊，演给谁看呢？演给那些没有学佛的人看，叫他们看到哦，这个佛法这样隆重啊，这个样子诱导他来发问啊，诱导他来深入，这个可以啊，所以这要看机缘，那是戒引众生的一种方便，一种手段，可以这样子发的啊。还有拜佛三拜，拜人一拜啊，我们口里说啊三拜啊，这个礼拜法师三拜，那个法师说一拜，我们就一拜，不说呢也一拜。这个众也知道的，不说也是一拜啊，说三拜其实都是一拜啊，这是我们佛门一般的礼节，这个要知道的啊。我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是我受戒戒和尚道元老法师告诉我们的啊，是通通是一拜，没有拜三拜的啊。所以这个法度啊，就是法律、风俗、习惯这个东西要遵守啊。我们到一个地区啊，要遵守某一个地区的这个法令规章、风俗习惯啊，这样才有利于佛教在那个地区弘扬，在那个地区顺利的发展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这个不顺法度呢，当然在心理上就不正常。下面呢，举出几个不顺法度的例子啊，事情太多了，说之不尽啊。比如说奢侈啊，这个奢淫。摄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摄持，淫是过分的意思，就是过分的摄持啊。所以这个字不一定讲男女啊，就是鱼下的太多了，我们叫做淫欲啊。凡是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啊，都叫做淫啊，无论是哪一方面。那么像这种风气，这个在社会上是非常不好的风气啊。最近几年我们台湾确确实实是经常所讲的啊，几乎经常所讲的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社会的现状啊。读了之后啊，确确实实要认真的去反省啊，骄纵，骄是骄慢，纵是放纵啊，换一句话说，一丝毫的约束都不愿意遵守啊。好，那么这个是 我们目前社会的现象啊，社会现象。下面是任心自知啊，我们今天这个现前台湾的社会，外国人常常批评我们了，台湾实在太自由了，太民主了啊，民主自由啊做过了头了，这就变成什么？变成社会的不满，社会的动乱，变成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们在外国啊，遇到许多本省籍的同胞，啊，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到外国来？外国生活很苦啊，生活相当艰难呢，赚钱不容易啊，为什么到外国来？差不多十个人呢，就有六七个是告诉我，对台湾呢这个社会不安呢感到恐惧，这是他移民到外国第一个理由，实在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的。啊，这个任性自知就是过分的，过分的这个自由民主。啊，在这个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我们都见不到的。啊，那么再看下面，居上不明。这是讲啊，社会上做领导的人，无论这个团体大小，佛门里面一个寺院道场住持，这就是在上帝。明是智慧呀，领导人没有智慧，没有深远的见识，所谓是眼光短浅的，那一定后面有严重的问题。这是无论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也是我们普遍能够啊见到的。啊，这一句是讲领导的人。下一句讲在位不正的，这是被领导的，就是我们讲的部属。啊，前面一句是长官，这一句是部属。我们中国俗话常说，上梁不正的下梁歪呀。那领导人没有智慧，没有眼光，底下的部署啊，这个奉公守法、负责尽职，就很难做得到。做不到啊，还不要紧。恐怕还有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下面所讲的现任的冤枉啊。损害重量，这是从哪里发生的？前面讲贪欲、嫉妒、障碍， 见到贤能的人不知道尊敬，不知道效法，反而想方设法把它去掉，把它除掉。这些事情当然自古以来就有，没有现在这么多啊！现在这种社会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见得到啊！我们讲这个贪污的风气，特权的阶级到处都是啊，今天我们台湾在全世界，这是世界人情的都知道，台湾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地区啊。可是怎么样呢？我们富而不乐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忧虑困苦不能解决，当然这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所以一个社会这个发展进步是要整体的往上提升，不能够偏在一边经济这一方面提升了，道德那边下坠了，这个不得了，这个就是富而不乐啊，不如啊道德这方面提升啊，经济衰退一点那没有关系，古人讲啊贫而乐啊，这个道德提升呢，我们这个对经济的时候赶不上道德，那是贫而乐啊。现在这个反过来是富而不乐啊，这个很冤枉啊！所以这个教育啊，确确实实是要全面调整，全面的求进步啊，决定不能呢偏在一面。凡是我们见到这个政治措施里面会偏向一面的，后果都有忧虑。我们如果是细细的去观察过去的历史，无论是中国是外国，国家非常强盛的时候，你去看看，它确实是普遍的提升，这个人民真正得到安和乐利啊，真正的享福啊。那么我们今天的教育就失去了平衡，造成这个社会的一个混乱的现象。再看下面经文，说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心里面想的跟口里面所说的是两样啊！说得很好啊，心里头啊不是这回事情。心口不相应这个就是口业妄语 碾石其余的造这些业啊，极为多端。存心不善，不择手段，去做一些利己损人之事，啊，损害他人，这个罪还小啊。甚至损害到整个社会，乃至于损害到这个社会底下一代，这个过失就太大太大了。那尊是讲做长辈的，卑是做下辈的，晚辈的。忠是讲你家庭里面或者是团体之中，外是我们外人啊，自己家庭之外的，我们自己这个团体之外的，彼此互相的在欺骗，都没有一句真实话，都不能够真诚相待，你说这个社会多可怕啊。自古以来啊，古圣先贤都感叹，人生在世能遇到一个知心的朋友难的，非常非常难的啊。什么叫知心的朋友呢？能够说真心话的，没有一丝毫欺诳的，不容易 啊！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甚至于父子兄弟 啊，夫妻之间都有猜疑的，这成什么社会？这个社会多可怕！佛的道场，你看我们讲这个皈依僧，重中尊的，那这句话怎么解释？重就是团体，事出事情，所有团体当中，佛门团体是最尊贵的。凭什么尊贵呢？佛门团体人人是修六合敬的呀，六合团体啊，这是重中尊的。那么我们再看看现在佛门是不是重中尊呢？不见得，甚至于比起社会其他团体还不如。这个原因又在哪里呢？大家不修六合敬啊，个人都搞个人自己的名闻利养，都求自己的利益，于是法没有两样的啊。尤其是出家人，出家他的使命，他的责任就是护持僧团，使佛法能够继续不断的传到永远，这就是佛门常讲的续佛慧命。这出家人使命不过如是而已。 如果讲修行开悟正果，出家在家没有两样。那么真正出家实在就是慈悲心切，报恩心切，献慈身心，不顾性命来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是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啊。那么这个一小段呢，是叙述我们社会啊眼前的状况。我们冷静仔细去想想，我有没有讲错？佛有没有说过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下面这一段呢跟我们说出来了将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讲出来了。忏悔愚痴所以它是三毒烦恼啊，贪嗔痴啊，烦恼没有断呢，不但没有断呢，天天在增长啊。这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完全不了解，迷惑啊。那我们明了了，明了这个真相是什么呢？真实的真相啊，佛在大经常给我们说，人在世间一生，就像一个旅行的人从这里经过一下了，过客啊，不是主是客啊。这个世间一样都得不到啊，真是所谓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眼前所见到的，甚至你所受用到的，只是在眼前给你看看而已呀。你不可以当真呢 这个是我所有的，我要怎么样把握把握住它，把握不到的呀。所以明白真相的人，他就晓得借这个机会呀修复。迷惑颠倒的人呢，是用这个机会呀造罪业。差别就太大了比如说人人所贪爱的金钱钱财钱财什么钱财给你看看吧，你能真正得到吗？不可能，不要说钱财得不到，身体都得不到啊。身体都不是自己呀，何况身外之物呢？给你看看。那个聪明人呢，看的时候马上利用这个机会修福。愚人呢，一见到这个机会，马上抓到想据为己有，这个据为己有的，这就造罪业。一有这个机会呢，我就把它来分配来利益广大的众生，这是九无量的福报。迷跟悟就在这里分哪个人看清楚了，哪个人没看清楚 啊，财色名食睡呀，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啊，通通是从你眼前溜过，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了。啊，所以说，不仅是身外之物啊，不可以认为是己有的，连自己这个身体也不认为是己有的。啊，什么东西是自己有的呢？清净心是自己真有的，平等心是自己真有的，觉心是自己真有的。佛家常讲啊，借假修真啊。那什么是假的呢？除这个真的之外，通通是假的。啊，我们对一切假的彻底明了了，彻底放下了，有智慧善巧运用它，利益众生，利用它积功累德，这就是修真的。啊，那个真怎么个修法？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你有智慧会运用，用得恰到好处，这就是真的。这恰到好处就是真嘛，用错了，用错了就假嘛。啊，用到恰到好处，自己烦恼轻了，智慧长了，啊，再深一层，烦恼断了，智慧圆满了，这是真的。用得不妥当呢，智慧没有了，烦恼天天增长，那就错了。啊，佛在这里啊说得好啊，啊，忏悔愚痴啊，啊，三毒说了两个。贪就在其中了，啊，因为他这个句子，文法句子，每一句都是四个字。愚字后起，啊，这个就是迷惑，愚痴就是迷惑，啊，嗔恚里面就有嫉妒，不能容忍的。啊，看到别人好了，心里就难过，啊，心里面就不服啊。啊，我不服人，那谁服我呢？彼此都不服，这个问题就严重。啊，这个社会就会大乱之势。欲贪多有啊，这个贪在此地说出来了，啊，贪嗔痴三毒具足啊。再多是在我们冷静去观察一下，他多有到底多了些什么呢？实实在在讲啊，他多了烦恼啊，多了忧虑啊，多了牵挂了，多了恶业，这个东西多了。聪明人不干这个事情，绝对不会给自己去找麻烦。 现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人呢欢喜啊竞选公职啊，乐意去做官呢、啊。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没有这个想法，真正读书目的在哪里？目的是明理呀、啊。古人读书志在圣贤，我为这个是读书的，我为了超凡入圣啊，是为这个读书的，不是为做官的啊。明理，明理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认识宇宙人生，就是明了诸法实相，如跟佛这个教育的目标相同啊，都是在认识宇宙人生啊，就是开智慧破迷开悟，目的在此地啊。为大众来做事是一桩很辛苦的事情，谁愿意做呢？说实在的话，没有人自己愿意做，纵然有才能有智慧也不乐意啊。那出来做官是什么？是被人看上了，不得已而出来啊。你们看三国，这个三国志没有看，看的人少啊，这三国演义看的人很多，小说啊，诸葛亮书念得好啊，啊，愿不愿出来？不愿意啊。啊，被刘备发现了，三顾茅庐，真没法子啊！被人离情是不得不出来担任公职啊！你看看中国历史上哪有竞选的？没有啊！那徐攸这是古时候，听说人家要请他去做皇帝了，赶紧跑掉，跑到深山里面就躲起来了。这现在如果是有个人请总请你做总统，那还得了，马上就去了，他会跑掉啊。他为什么不做呢？有能力做为什么不做呢？诸位要知道，责任太大，做好了是你的本分，你应该做好的，做得不好就是你罪过，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所以这种工作是不讨好的工作啊，聪明人躲避都来不及啊。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皇帝政府官，这个地方官吏啊，县市长，这是代表朝廷啊，代表皇帝啊，宣贤于能啊，选这些有才能的人来照顾老百姓的生活啊，选举的标准汉朝定下的制度啊，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到汉朝才真正上轨道啊，才形成一个这是健全的国家这个体制啊。汉朝的选举标准孝廉就是这两个标准。我们这个三天呢，在板桥是在讲三天讲演，重点就是孝啊。 就是孝敬的。啊，真正能孝顺父母的人，他做事情一定认真负责，一定奉公守法。啊，为什么呢？否则对不起父母。啊，所以古时候人常讲啊，忠臣处孝子之门。他在家能尽孝啊，他在社会上就能尽忠。第二个是廉洁，廉洁是呢不贪，不要钱，啊，能够尽忠职守，能够不贪财，这个官是好官呐，啊，他念念真的会给老百姓造福啊，啊，这个下来之后了，退休了，年秀清风，一无所有。所以这种差事哪个人要去竞选呢？没有人干的呀，都是被人强迫拉出来了，无可奈何。那我们看看今天全世界啊，现在是民主啊，民主在这种风气之下，你们想想看，有没有君主好？啊，我前年吧，就是第一次的时候，5年前到新加坡，演培法师有一天跟我聊天，他问我，他说法师，你到底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啊！我总觉得民主制度没有君主好啊。君主虽然有缺点，缺点少啊，民主的弊端多于君主啊。诸位如果不相信呢，你读历史，跟现在民主做一个两个对照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没错。哎，君主时代说老实话，昏君少啊，不多啊，贤明的君主多啊。啊，原因在哪里呢？他受过最圆满的教育。啊，这一个帝王选一个继承人，啊，一定要好好的栽培他。确确实实他为全国老百姓着想啊，为自己想的就太少。为什么呢？自己一切他都得到了，还想什么呢？啊，他所想的就是想将来在历史上写他是个好皇帝，他就想这个。要想历史老百姓都称赞他，那就他多做的好事，你不做的好事的话，谁赞叹你啊？所以他对老百姓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啊。历代这些典章流传下来最完整的是清朝，这是距离我们近啊。你看清朝这个历代的帝王，你去看看这个文武百官给他的奏折，看他所批的这个文字，你如果读了之后，你心里会感动。你看他批的公文，念念都是为老百姓福利着想啊。底下人有个建议，如果这个建议是对老百姓有损害的，哎，他在文字上批驳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做，做了以后我老百姓会骂我，他就这么写罢了。啊，这些东西《四库全书》里就有啊。 啊，你看看那个咒仪啊，它收集在这个部门里面啊，可见的他怕老百姓骂他，他怕将来历史上写他的坏话。不像民主，民主的时候他在位的时间很短啊，换一句话说，他这个责任心没有从前做帝王那么重啊，所以他确确实实是对历史负责任啊。那么再说孝的时候，他对祖宗负责任啊，不能将国家在自己手上忘掉，这是罪过，这个是真正大不孝啊。所以他们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底下经文说：“利害胜负。”